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伦敦警方针对伦敦恐怖袭击展开了突击缉拿行动；沙特等4个国家跟卡塔尔断交，谴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美国国防部长继续亚太之旅，巩固盟友关系；有10多万香港人点亮了维园64烛光；台湾执政党今年在64问题上明显提高发声力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际新闻。伦敦警方在星期一展开更多跟调查星期六恐怖袭击事件有关的突袭行动。那次的恐怖袭击造成了7人丧生，50多人受伤。有关当局表示，在新汉姆和巴金地区一些地点进行搜查的时候，反恐指挥中心拘捕了很多人。警方表示，新的拘捕行动使得星期天晚间以来的被捕人数达到12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星期六夜晚在伦敦的致命攻击是他们所为。这个事件开始于一辆箱型货车在伦敦桥上把行人撞倒。警方表示，3名持刀攻击者之后从车上跳下来，冲向附近的市场，刺伤大量民众。当局表示，在接到第一个紧急报警电话后8分钟内，3名袭击者就被武装警察击毙。警方说，袭击者身上有灌装物体，让他们看起来像是自杀炸弹杀手，但是那些物体不是炸弹。英国内政大臣鲁德星期天表示，袭击者就是被警方击毙的3名行凶男子。在另外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还有埃及这4个国家在星期一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谴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这4个国家在很短时间内相继做出跟卡塔尔的断交决定，表示将从卡塔尔撤回外交人员，切断跟该国的空中海上交通联系。沙特阿拉伯还表示，卡塔尔将不能参加沙特领导的支持也门政府的联军。卡塔尔外交部称，这些国家的举措侵犯了他的主权。卡塔尔之前否认支持恐怖主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预计星期一的断交行动不会对在该地区乃至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构成影响。他敦促所有各方坐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且表示，美国认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保持团结是重要的。美国驻卡塔尔大使达纳·史密斯星期一通过推特发文说，他本人和他的使馆推特账号最早在2016年10月就表示过，美国支持卡塔尔打击资助恐怖分子的努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有大批军事人员和装备。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上个星期，川普政府做出决定，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个宣布引起了国际的震惊，国际社会也迅速做出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抗议人士在白宫外面集会，巴黎市政厅也被绿色灯光点亮，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做出反应。
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有将近200个国家签署，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治理气候变化。巴黎气候协定是奥巴马政府带头推动的，前总统奥巴马立即对川普的决定表示谴责。奥巴马发表声明说，没有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将会享受创造新就业与新产业所带来的好处。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很多国际社会领导人也对川普提出了批评。
我尊重他的决定，但我认为这其实是个错误，无论对美国还是对我们的地球都是一个错误。
联合国称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国际社会努力推动全球安全的一个重大挫折。
巴黎气候协定2015年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因为各国都意识到气候变化已经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治理气候变化可以带来的可观机遇。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早些时候已经预计川普会决定退出协定，他重申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支持，同时鼓励其他主要国家领导人继续联手治理气候变化。
我可以说，德国将继续履行巴黎气候协定的义务，这项协定也是欧洲框架的一部分。我认为巴黎气候协定也是确定全球化走向的带有根本性的承诺，我很高兴地球上的其他国家也这样认为。
美国退出之后，世界上没有签署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就变成了三个，另外两个是尼加拉瓜和叙利亚。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在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他表示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对美国企业跟工人施加了极不公平的环境标准。他发誓要跟美国人民一起对抗他所谓的一个严厉的国际交易。川普说，他当选总统是要代表匹兹堡的人民，而不是巴黎。不过呢，这个说法被匹兹堡很多民众反对，因为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匹兹堡有超过60%的选票是投给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演说中指出，不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到2025年，美国将因此丧失270万个工作机会，其中44万个是制造业的工作。到2040年，丧失的工作机会将暴涨到650万个，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将减少7000美元。川普认为巴黎气候协定是对美国主权的攻击，同时威胁到美国政府为造福平民百姓重塑国家环境法律的能力。川普表示，他要为美国谈判取得较好的条件，他已经和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的领导人通话，说明他的决定。白宫发言人也说，川普向这些领导人保证将继续和跨大西洋的盟国合作，为保护环境做出强劲的努力。然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川普讲话后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巴黎气候协定不可逆转，也不可能重新谈判。川普总统的言论赢得共和党成员的支持，然而也激起全球各地的政治领导人、企业主管和环保人士的谴责。原定今年夏天在波士顿举行的美中国际气候峰会，因为缺乏联邦政府的支持而宣告取消。加州州长布朗表示，即使川普总统降低国内的环保规定，加州仍将和全球各地的政府合作对抗气候变化。布朗州长星期五出发前往中国，他将在一个全球能源首长会议宣导加州的气候政策。他也期待唤起国家级以下的各级政府各自采取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布朗州长认为，川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不会对扭转全球各地推动明智的气候政策的动力，包括加州在内。实际上，就在川普总统星期四公开讲话之前，一些大国的领导人重申了他们要打击气候变化的承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问柏林期间表示，对抗全球暖化是全球共识，也是国际责任。他还说，中国近年来始终坚持承诺，中国是最早批准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之一。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李克强在他们的联合新闻发布会的谈话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表示，英国将继续敦促美国减少排放危险气体，即使川普退出巴黎协定。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表示，俄罗斯高度评价巴黎气候协定，但缺少关键的签署国，执行起来不会那么有效。 时代杂志等媒体分析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主要影响。第一，尽管川普总统的发言也提到要保护环境，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的排放温室气体的国家，退出近200个国家参加的巴黎气候协定，有可能影响其他国家降低对环保的努力，特别是一些发展中的小国，没有美国带头，可能会选择继续在石化燃料上投资。其次是美国在清洁能源上的投资，由于新能源经济的潜在获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些国家发展和供应未来的能源需求，比方说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的投资很可能控制这个产业的前途，德国则把目标放在电动车上。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可能让投资者和其他国家觉得美国对进军新能源市场的兴趣缺缺。美联社的分析报道进一步指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留在巴黎气候协定所创造的再生能源工作机会跟因此而丧失的污染工作的机会不相上下，美国选择退出可能丧失领导全球环保科技的地位和会失去本来随伴而来的相关工作机会，更糟的是经济将因气候变化而付出巨大代价。一个企业研究团体的首席经济师阿克指出，石化工业可能创造的工作机会有限，而绿色科技的潜在就业机会却难以限量。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数字，美国的太阳能产业已雇佣了将近374,000人，超过煤炭业的160,000人。第三，是对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发生影响。欧洲的一些领导人曾愿意让步，希望美国不要退出协定，但终究徒劳。在七国峰会后，许多领导人开始疏远川普和美国。美中两国的关系历来相当紧张，气候变化的议题本来是两国强化关系的交集点，这个平台现在却可能不复存在。据路透社表示，欧洲和加拿大官员在七国峰会也曾提醒川普，如果退出气候协定，美国打击气候变化的全球盟主地位可能面临拱手让给中国的风险，而中国可以借着这个新光环把经济力量转化为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在七国峰会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其他资深的德国政客表示，他们不认为川普领导的美国在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许多议题上是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他上任后首次大规模的亚太之行，6月5日开始在澳大利亚跟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举行深入会谈，包括跟美国国务卿迪勒森会合，跟澳大利亚的外长和防长举行美澳新一轮2+2战略会谈。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的首场对话里面阐述了川普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跟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盟友保持以及深化防务合作关系，以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安全秩序。除了强化同盟关系之外，马蒂斯还强调美国会维持和增进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并且首次公布了美军向该地区转移资源的最新进展。他说，迄今为止，美国60%的海洋战舰、海军战舰，还有55%的陆军部队，还有2/3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已经部署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战区，60%的空军战术资源也会很快部署到亚太地区。随同马蒂斯访问亚太地区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抵达澳大利亚后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强壮有益。他说，一些亚洲国家对美军可能会逐渐淡出亚太地区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在另外一方面，柬埔寨主要的反对党星期天在地方选举中取得重大收获，可能会威胁到首相洪森对权力的掌控。初步选举结果显示，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的发言人索万表示，他的政党在乡分区选举中赢得了大约46%的选票，而5年前上回地方选举，他的党只赢得30%。 一个亲政府的网站则说，初步结果显示反对党赢得大约三分之一的乡。正式的官方统计将在6月25号宣布。洪森总理跟他的柬埔寨人民党把这次乡分区选举的投票结果看作是对他们声望的一次重要的测试。洪森的人民党一直受到不断成长的年轻一代选民的挑战，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的重大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六四28周年纪念的有关消息。在香港71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前夕，从1990-89六四1周年开始，就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悼念烛光集会的香港支联会，今年的6月4号晚上举办了全球最大规模纪念六四的活动，用烛光悼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28周年，有10多万港人星期天为守护记忆云集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点亮了平反六四、结束专政的烛光。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北京六四屠城28年后的香港，数以万计的民众拒绝遗忘，用点点烛光展现港人的良知和勇气。集会以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要求民主、枪声、血腥镇压的短片揭开序幕，围园烛光亮起，闪烁如海。支联会随后向民主烈士纪念碑献花鞠躬，点燃象征薪火相传的火炬。晚会先后播放天安门母亲代表录像讲话，以及成都铭记89六四纪念九案两位被捕人士家属的录音对谈。在香港，年轻人近年不断质疑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纲领，希望与大中国情节切割之下，大会特意邀请大中学生分享对六四的看法，并放弃合唱《中国梦》，改为邀请中学生乐队《重生男孩》演唱自行创作的《自由之歌》。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宣读大会宣言，指香港回归20年，中共一直在港打压民主，把专制做法强加香港，港人应坚持站在民主、人权及自由的最前线，结束专政。何俊仁呼吁要港人继续肩负守护六四真相的责任，拒绝遗忘，并要求全场高举烛光，为过去28年一直争取平反六四的人士致敬。何俊仁宣布有11万人参加六四28周年烛光晚会，比去年少1.5万人，为9年来最少。警方则称最高峰值有1.8万人。何俊仁表示，六四过去28年后，仍能有超过10万参加烛光悼念，感到非常欣慰。但未来会借助重开六四纪念馆，并在网台、社交媒体上与年轻人互动，争取支持。何俊仁呼吁香港大专学生能重新反思，是否应该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主要由学生推动的六四。近年在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许多年轻人和大专学生对香港普选陷入绝望，开始逐步转向自觉独立的思潮，有意识地与中国切割，包括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理念，甚至认为纪念六四不关港人的事，也不再参与支联会的六四集会活动。几年前维园烛光晚会上密集的各大学旗帜飘扬的情形已经不在，而今年六四前夜，中大学生会在各院校中首个发声明，表示不再举办或参加六四活动，批评支联会纲领依旧，不思进取，行礼如仪，消费六四。声明还称，不举办活动不代表遗忘，而今雨伞运动和旺角骚乱才是新一代的本土政治启蒙。近大学生会更有学生会人员 指六四事件是邻国历史。何俊仁直言感到失望，表示悼念六四不分国籍，有良心底线的人都会为良知发声。支联会秘书李卓仁在维园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可以理解年轻人面临的不满，但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民主抗争是不应该切割的。他说，
我明白他们对中国不满，不满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中国不关我的事。你可以切割你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但是不要切割对人民抗争的坚持。为什么我们对我们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要切割呢？这个我们希望大家都一起去坚持，共同敌人之下共同抗争的。
李卓仁表示，希望年轻人明白大陆和香港人民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共强权，应当团结面对同一个敌人。他说，
根本我们有共同敌人，中国给中国共产党打压他们的人权，香港我们没有民主，其实都是同一个抗争，我们应该互相支持。尤其是大家想阻碍香港民主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吗？为什么我们不去要求中国共产党去结束这个专政啊，走向民主？
中文大学一年级的王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理解很多同学目前的感受，他们不再来维园也不代表不再关心六四，只是希望寻找其他的方式谈论六四。不过他个人不是很赞同中大学生会的声明。
但是我当然认为智能会的六四漫会其实也是相对可贵的，很难说香港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很难说。
那你对中大学生会发表明说纪念六四应该画休止符了，你怎么？
我就觉得不太能代表我的意见，相信很多中大的同学也不是这样想，也许他们的说法只是代表了很小的同学吧。对于我来说，他们就像是不太理会其他人的想法，只强调自己的意见。
记者在现场见到多位第一次专程来香港参加六四烛光晚会的中国大陆人士，包括访民、九零后和大学生，来自上海、深圳、广州、西宁等地。他们都表示对十多万港人手举烛光、高唱争取自由民主的歌曲感到非常震撼和感动，也感谢港人能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纪念六四，守护历史的记忆。此外，据港媒报道，社民联、人民力量、香港众志等多个政党和团体的约二三百人，在参加完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后，游行前往中联办。游行人士沿途高喊“平反六四”、释放民运人士等口号，警方一度宣布游行未经批准，违反公安条例，并举起黄旗警告。示威者在午夜后抵达中联办后，发表宣言并默哀，有人在中联办门外撒冥纸和投掷示威道具，遭到警方警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了六四的纪念，台湾执政党今年在六四问题上明显的提高发声力度，获得不同程度的肯定。而与此同时，在野党的国民党中央猛烈的抨击，有舆论呼吁台湾的蓝绿应该携手，不要再互斗了，应该共同面对集体的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六月五日召开记者会，抨击蔡英文总统昨天及1989年六四28周年纪念日通过脸书发表的纪念感言。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说，
身为总统，在发表攸关国安及主权尊严问题时，他使用的脸书工具并不得体庄重，而且不够正式。
胡文琪肯定蔡英文讲话中的几个基本点，即中国正在崛起，缺席民主是遗憾，文明处理李明哲案等。 不过他在隶属民进党执政下诸多转型正义问题后表示，
台湾若能实施真正普世价值的民主跟法治，也才会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及国内主要政党敬重，做到真的没有话可以批评，这不是大国跟小国的问题。
黄宜碧是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谈到蔡英文今年六四感言时，他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种温情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喊话，好像感觉还是没有一个政府对政府之间的那种态度，可能就看不出来说政府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就会觉得很可惜，然后也会觉得说政府事实上没有运用这个机会，就对中国没有说清楚，对我们自己内国的我们自己的台湾的人民也没有说清楚，是安慰式的，当然也不是只有做样子吧。
报道显示，民进党陆委会六四前一天先后发表声明。民进党的声明说，1989年6月4日以行动争取普世价值的中国青年，用他们的宝贵生命撼动了世界，人性追寻自由民主的精神之火从未熄灭。声明还说，北京处理李明哲事件的方式不仅凸显其罔顾基本人权、侵害言论自由的本质，更凸显出两岸在制度与价值上的根本歧义。陆委会的声明说，中国大陆近年来虽然致力于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却仍然无法坦然省思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缺乏推进民主改革的力度，反而一再以政治维稳为由限制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有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说，支持蔡英文总统，蔡英文总统不仅代表台湾人民，也代表被中国蹂躏的大陆人民，蔡英文总统背后不仅有2300万台�湾人民，更有13亿大陆人民，蔡总统勇敢地站出来向中国暴政说不。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日前表示，蔡英文讲话的用意和方式未必能够收到预想的效果。他说，
过去对于这个像马英九以前每一年都有纪念六四，但是大陆不太会反应，就不理你，但这次是很及时的反应，而且是很快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是某种讯号了。
中国国台办说，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大陆人最有发言权。台湾自由时报6月5日载文，中国为什么不尿你，文章说，台湾面临主权困境，面对这种形势，朝野其实有必要蓝绿暂时歇手，优先面对集体课题，我们的共同对策到底是什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纽约地区多个民运组织星期天也举行了纪念六四28周年烛光晚会，100多位民运人士冒着细雨参加了这个活动。组织者表示，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28年后的今天，他们再次走上街头，就是要还原历史，说出真相，追讨血债，永志不忘。烛光晚会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28年来，纽约地区的民运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纪念六四的活动。虽然许多当年的与会者因为种种原因后来不再来了，但是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28年来从未缺席。他说，纪念六四是为了激发中国跟世界人民的良知，他跟纪念其他许多已经成为历史的灾难是不一样的。胡平说，中国的六四镇压人民的政权依然还在台上，这个罪恶还在继续，所以纪念还有抗争的意义，因此现在恐怕没有比纪念六四更重要的日子了。在六四事件28周年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前总统马英九都发表讲话。这一年来，台湾遭受中国挤压，以及发生李明哲事件，强化了台湾民众对六四的记忆。台湾的舆论呼吁中国检讨跟借鉴六四历史经验。不过呢，中国国台办说，大陆的社经、政经、社会发展的现状，大陆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各地连日受超大豪雨侵袭，但是六四纪念活动6月4日傍晚冒雨在自由广场地区举行，有大约数百人参加，吸引不少路人雨中驻足观看。 活动的主题是人权压迫进行式，仍未结束的六四。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成为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焦点。李明哲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当局逮捕后，面对两岸沟通停摆，人权团体将事件国际化。六四成为揭示李明哲事件本质的一个时机。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李明哲先生长期他在网络上面透过跟中国的网友分享的，其实也是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历史。那他也是呼吁，他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经验的分享去促成中国的民主化。”
邱一玲说，在这一点上，李明哲和六四以及其他时期的中国志士人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在台湾纪念六四可以唤起更多台湾民众了解中国大陆的现实人权状况。天安门学生运动前领导人王丹说：“
我觉得今年呢，台湾的纪念六四活动哈，社会各界关注比以前更程度更高一些。这当时因为李明哲的事件哈，激起了台湾很多人对中共政府的不满啊。那么一个台湾人居然被中国大陆用颠覆国家安全的罪名来起诉，我想中共的这些强硬做法哈，其实是非常愚蠢的。它只能使得就是更多的人认清他们的本质。对我来说，其实能够有更多的人关注六四的话，我想更有助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纪念会上播放了回忆1989年六四事件的影像资料，主办者包括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华人民主书院、台湾人权促进会等非政府组织。6月4日上午，蔡英文总统通过脸书发表六四谈话。他说，北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六四，只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北京就可以重新赋予六四新的意义。中国正在崛起是事实，但是这个过程如果缺席民主，就是一个遗憾。蔡英文还说，李明哲被拘禁对中国大陆是小事，但是对台湾人是一件大事。他呼吁北京用文明方式谨慎处理这个案件，让李明哲先生早日平安回家。另外，民进党中央和陆委会昨天也相继发表纪念六四28周年的声明。前总统马英九也透过脸书发表六四感言，他写道：“不论李明哲嫌疑有多重，他都应该受到大陆法律应有的人身保障。我们期待大陆当局落实依法治国承诺。”前国民党籍立委吕学章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大陆啊，这个六四的事件啊，其实它也是这个民主历程当中的一环呐、啊。这个六四呢，中共的某些动作方面啊，确实，以民主国家的人士来看，他好像是对民主的政治、啊。”是相违背的啊，不过也是因为有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轰动了全世界，当然这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借鉴呢。
他说，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大陆也要成为引领全球的一个国家，希望六四当下回顾历史，检讨和借鉴过去。范世平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选择今天大幅度提升六四舆论的力度，与手中李明哲案的麻烦案件有关。他说，
那他也是有苦难言，所以我觉得他趁这次六四的事件，他做某种表现。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要把民进党内部的声律这一块对他的不满做某种程度的抒发，第二个就是说他也是透过六四这个事件来做一个包装，也就是说我并不是完全针对李明哲，我是针对六四然后提到李明哲，就是还是不愿意在李明哲的问题上对跟中共有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批评。
另外，联络办公室设在台北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今天举行全球会员纪念六四网络笔谈，从晚上8点到5夜，会员可以上传文章或者个人作品的朗诵。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发文说，如果没有六四镇压，以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我们相信只要市场机制启动，中国的经济必然会起飞。如果没有六四镇压，中国也将是一个更为公平和互信的社会。 没有六四镇压，也许共产党会在民主的自由选举当中，因为他正确的政治选择而获得人民继续的支持。没有六四镇压，符合国家统一纲领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已经达成，两岸早已经在进行各个阶段的国家统一进程了。针对台湾各界的六四舆论，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昨晚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只有大陆人民才最有发言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脸书公司日前就拒绝香港一位教育界人士提交的跟六四有关的头像特效框申请表示道歉。六四28周年前夕，这个事件在媒体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涟漪，也有人质疑脸书公司是不是有言论审查之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内容。
社媒巨头脸书5月29日在发给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总干事冯家强的一封电邮中说，我们的团队成员不小心拒绝了您的特效框，我们对这项错误诚挚地向您致歉，我们已经批准了您的特效框，您现在应该可以使用。据该事件当事人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总干事冯家强介绍，5月26日他经智联会的同意，把该机构设置的结束专政平反六四的图样做成头像特效框，并申请放在脸书上，以便更多的人可以用它来表达平反六四的诉求。但是脸书公司在24小时之内就以该特效框贬低、威胁或攻击某一特定的对象、法人、民族或团体为由拒绝了这个要求。冯家强说，之后他又做了一个头像特效框，上面写有勿忘六四的字样和一根蜡烛，没想到过去24小时之后，这个特效框仍未得到脸书公司的批准。冯家强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于是就在自己的脸书上把此事公之于众，香港媒体很快跟进报道，脸书公司的公关人员也与冯家强取得联系。5月29日，也就是脸书公司发电邮回复他的当天，冯家强申请的第一个特效框从不批准变成批准的状态，使用人数目前已经达到2500以上。但是这个特效框经过72个多小时的审查，才在5月30日下午获得批准。冯家强认为，脸书公司应该就这一事件给公众一个更清晰的交代。冯家强说，
如果这个真的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是一个 frame 没有被批准，真的有可能是不小心哈。但是连续两个关于六四的一个 frame， 要不就没有批准，要不就很大的延误，就是难免会让人感觉这个是有一个政治的因素在后面。我觉得他说不小心就那么简单的一个回复呢，是不能解除大家的疑虑的。
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播客主持人郭义广表示，虽然他对脸书的解释持怀疑态度，但无法断定这是一个有系统的故意的行为。
Unfortunately, when things happen like this, often they do touch on sensitive situations.
不幸的是，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他们通常会触及敏感情况，正如中国人喜欢说的“瓜田李下”。即使情况并非如此，但看上去仍然令人怀疑。因此，他们脸书在涉及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时，真的应该格外小心，以免造成他们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地方有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审查的嫌疑。
奥巴马政府前科技官员安德鲁·麦克劳克林指出，脸书目前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香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性质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麦克劳克林说，
So far, we do not see much evidence that Facebook or other internet companies are.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的证据表明脸书或其他网络公司在对香港居民的言论和内容进行限制。 但这是最近人们辩论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多香港人担心北京正在对香港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而且有可能对香港人认为受一国两制保护的一些自由开始实行限制。
6月4日将是八九民运28周年，可以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同往年一样，对网上特别是社交媒体上任何与六四有关的言论和表达都将严加防范和控制。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脸书公司用户估计为440万，占香港总人数一半以上。但是2009年新疆发生骚乱后，在中国大陆被封锁。近年来，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达了重返中国市场的愿望，与中国互动频繁。一些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士继续，这次特效矿事件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他们不愿意看到脸书公司为了急于重返中国市场而毫无原则地讨好中国政府，进而对脸书上的批评中国政府和揭露社会问题的言论进行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反恐部队已经在该国西南部摧毁了一个重要的疑似伊斯兰国据点，击毙12名铁杆恐怖分子。巴基斯坦军方星期天的一份声明说，情报指引下的突袭行动针对的是俾路支斯坦省多山的穆斯唐地区的激进分子藏身处。接而发生的枪战持续了2天，包括2名军官在内的5名安全部队官兵受伤。声明说，恐怖分子匿藏在一处洞穴，计划协调并且在俾路支斯坦实施恐怖分子活动。声明补充说，这次成功行动挫败了在该省，尤其是该省省会奎达市实施恐怖分子行动的企图。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坚称他从来没有会晤过美国总统川普，并且质疑美国的媒体是不是已经失去理智。普京上周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梅根·凯利的采访，访谈内容部分在星期天夜间播出。当普京在被问到他是否有任何可以伤害川普的材料时，普京称这是一堆废话。普京表示，每年有成百上千的美国商界高管来到莫斯科，他很少见这些人，其中包括川普。普京还否认与已经被解职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有过任何接触。有一张为人熟知的照片显示，弗林和普京2015年在莫斯科坐在同一张宴会桌旁，当时这位退役陆军将军是川普的一名顾问。普京参加宴会是为了要发表讲话，他告诉凯利说他几乎没有跟弗林说过话，后来才知道弗林是何许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否认克里姆林宫通过黑客袭击民主党的电邮系统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他说黑客会在任何地方能够很巧妙地嫁祸于俄罗斯。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政府将要对移民政策进行审阅跟改革，这可能引发改变，必定会对硅谷产生巨大的影响。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旧金山，毗邻高科技企业聚集的硅谷地区，这里生活着来自于中国、印度、伊朗等世界各国的外地人，他们的雇主可能是谷歌、脸书等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主流大科技公司，也可能是五花八门不断涌现的初创公司，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持 H-1B 工作签证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早些时候签署行政命令，要求重新审阅移民雇佣法规，这给 H-1B 签证项目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6月1日，在美国之音旧金山分部的开幕活动上，国会议员、企业家、行业人士等对高科技产业及移民的未来进行了一番探讨。在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罗康纳看来，对他所代表的以硅谷为主的选区来说，移民的参与和贡献是十分宝贵的。
We want to be challenged.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come, they challenge, they see things differently. That leads to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linked. So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who are entrepreneurs have an ability to stay here and create their companies here instead of creating them in India or Brazil or China.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folks who have talent in different areas are creating those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据《纽约时报》报道，估计美国目前持 H-1B 签证的外国人在65万到90万之间。这一项目的大部分签证都发放给了科技公司。H-1B 签证项目得以让硅谷众多的高科技产业公司从美国海外雇佣大量的员工。支持这一签证的人认为，这帮助解决了美国本土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而反对的声音则称，企业利用 H-1B 签证从海外雇佣廉价的员工来替代美国本土有经验但是薪酬却更高的员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计算机专业教授诺曼·麦特洛夫对 H-1B 签证有近25年的调查和研究，他强烈抨击这一签证项目。
其实呢，这个节目呢，有很多很多问题啊，就是很不公平的。目的呢是请比较便宜的工人呢、啊，还有 immobile 就是不能动啊。比如说啊，我跟一个公司啊，工作，我不可以动，不可以搬去，搬去别的公司。所以呢，公司呢很利用我，对不对？OK。
他解释说，这个签证项目不仅使很多可以胜任同样工作的美国人得不到工作机会，同时也因为签证由雇主担保的性质，让受雇的外国员工不断受到企业剥削。尽管如此，18岁移民美国的伊朗裔企业家、投资人卡姆兰·艾拉汉依然认为，美国应该为才华出众的移民创造更好的条件，鼓励他们留在美国创造价值。
And the way you see many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religions, different ethnicities come and work so well together in Silicon Valley, I believe is a perfect model for the future of humanity. Because we cannot separate ourselves and say this group are French, this group are Chinese, this group are Americans. We should s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and we will do what is best for our planet.
硅谷和在这里生活的众多外籍员工都将继续关注未来华盛顿会如何改革移民法规和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旧金山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一带一路”峰会被印度抵制，但是俄罗斯举办的国际活动却获得了印度的支持。在上合组织峰会的时候呢，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俄罗斯，同普京总统沟通协调立场。俄罗斯继续利用印度来平衡中国，印度将参与北极开发，双方将共同研发先进的军事科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三抵达圣彼得堡，开始他对俄罗斯为期3天的访问。印度抵制了不久前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但莫迪是星期四开幕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中最重要的外国客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国际形象目前不好，举办类似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这样的大型国际活动，对俄罗斯突破孤立处境非常重要。印度经济目前高速前进，增长率已经超过中国。作为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领导人，莫迪此时支持普京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后，大批中国商界人士和高官曾纷纷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一度成为这一活动的主要嘉宾，但在中国的热情消退之后，中国的位置今年已被印度取代。莫迪这次俄罗斯之行的重头戏是星期四晚间以共进晚餐的方式与普京的单独会晤深谈。普京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这次晚餐除了两人的翻译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官员和助手参加。 评论人士认为，七天后马上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上海合作组织的高峰会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到时将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接下来九月初将在中国厦门召开金砖集团国家峰会，但目前中国与印度关系冷淡，而普京刚刚访华，因此普京和莫迪现在非常需要彼此沟通和交换信息，共同协调双方立场，这是莫迪这次访俄的主要目的，也是双方改变十多年来两国元首通常每年十二月份举行峰会的传统，特别选在改在夏季提前举行峰会的关键原因。同俄罗斯利用越南平衡中俄关系一样，俄罗斯继续打印度牌来制衡中国。俄罗斯希望印度更多参与北极事务和远东地区的开发，避免中国在这两个领域一家独大，形成俄罗斯依赖中国的局面。为此，普京总统呼吁印度更积极加入北极油气资源的开采，在呼吁中国开发投资远东的同时，负责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托涅夫不久前也访问了印度，欢迎印度工商界进军远东地区。莫迪星期四白天同普京总统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还共同签署了圣彼得堡宣言，他将在6月2日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上发表演讲，并会晤一批俄罗斯各地的州长，特别是远东地区的领导人，以及俄罗斯官方的军火巨头和武器出口商。军火交易是双方这次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两国计划共同开发研制潜艇厌氧动力装置，这种装备在最新的俄罗斯第五代潜艇上的动力装置不但能使潜艇降低噪声，更能使潜艇长时间在水下活动，不必经常浮出水面为蓄电池充电，因此可大大提高潜艇的隐蔽性能。与对待中国不同，俄罗斯对印度没有戒心，愿意让印度接触一些先进军事科技。俄罗斯印度问题学者舒米扬说，俄罗斯与印度在联合研制开发新技术方面的合作会更积极活跃，规模将越来越大，合作项目也会更多。舒米扬说，现在俄罗斯与印度正合作开发和生产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共同研制第五代战机，从彼此做贸易和进出口商品赚钱，过渡到更多地联合研制生产，这是两国合作的新趋势。舒米扬说，许多合作项目目前都集中在军事科技领域，未来会扩展到其他方面。印度已把大批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部署在了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印度不久前还成功完成了移动车载以及从海上发射攻击陆地目标的舰队地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测试。俄罗斯媒体说，导弹试验非常成功，命中精度和飞行轨迹极其完美。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射程能够达数百公里，但两国都不愿意过多透露这种导弹技术性能的细节。同武装越南一样，俄罗斯向印度所提供的武器装备和科技许多都被用来针对中国。军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出租给印度的核潜艇不但能够帮助印度在印度洋对付中国海军，也会对中国大陆沿海构成威胁。莫迪这次访俄的另一个议题是讨论联合国改革，以及印度未来想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学者舒米扬说，俄罗斯支持印度，但中国的立场非常关键。不过如果印度与德国另一个金砖国家巴西一起寻求成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阻挠印度将会很难。与处处提防中国不同，俄罗斯也愿意把能源领域的优良资产出售给印度。印度目前已经控制了西伯利亚万科尔油田将近一半的股权，俄罗斯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多数石油都开采来自这个油田。万科尔油田的基础设施完善成熟，中国过去也曾经有意收购这一优良能源资产的股权，但最终败给印度。 俄印能源合作的规模将继续扩大，俄罗斯将继续帮助印度建设核电站，建造新的机组，还将帮助印度升级改造铁路系统。俄罗斯还希望能向印度出售短程支线客机、超级100喷气机以及刚刚开始试飞的21世纪中短程支线客机。几年前投放市场试图挑战波音和空客的俄罗斯超级100喷气机目前销路不好。梅德韦杰夫总理刚刚签署命令，强制俄罗斯大企业购买这种飞机。以俄罗斯公司为主的客户都抱怨超级100喷气机使用维修昂贵，配件供应短缺，许多飞机无法使用。俄印关系也并非全部一帆风顺，研制第五代战机的合作遇到很多问题。俄罗斯最近几年同巴基斯坦加强关系，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和直升机，双方还举行联合军演，引起印度的不满。但旅游城市圣彼得堡期望莫迪访问之后，更多的印度游客能够访问当地，为招揽印度游客，特别启动了印度友好活动。莫迪抵达圣彼得堡前访问了德国和西班牙，结束访俄之后，他将前往法国继续他的欧洲之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过去3年来，伊斯兰国组织迫使300多万伊拉克人背井离乡。不过，虽然伊拉克武装部队和全球联盟继续把伊斯兰国组织从其占领地盘铲除，但是地雷和未爆炸弹危及着将返回家园的难民。美国国务院、国会和公共事务办公室政治和军事事务局的雷切尔·陈女士最近在博客上发文说，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撤退，他们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致命爆炸物，构成危害，尤其是在关键的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周围。在伊拉克人返回家园、重建社区之前，这些危害必须彻底清除。处理地雷、简易爆炸装置、未爆炸炸弹十分必要，这样才能帮助从伊斯兰国组织占领地解放出来的地区的稳定，才能再适合人类居住。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系列的挑战。过去，一旦战斗停止，清除爆炸危害的人道主义工作就立即开始。现在，大多数的清除工作发生在靠近冲突活跃的都市居住区，这意味着扫雷人员要跟军方人员一道工作。陈女士说，人道主义扫雷人员是中立方，他们关注的是保护平民，在靠近冲突地工作，通常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才能保持中立。伊斯兰国武装惯用各种各样的简易自制炸弹，有些是工厂炸弹，可以批量生产数十个同类型的炸弹，而其他简易爆炸装置则由经验丰富的炸弹制造者在现场制造。这些独一无二的简易炸弹对于人道主义清除工作来说尤其棘手。从2003年以来，美国已投入3亿多美元用于清除和安全处理伊拉克的爆炸物和武器。通过美国国务院政治和军事事务局武器清除和销毁办公室，美国政府和人道主义地雷拆除人员和合同商一道，再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解放出来地区清除爆炸物。雷切尔·陈说，人道主义清除行动对于保护冲突边缘的平民来说至关重要。美国敦促国际社会在这些重要努力方面相互合作， 让社区更加安全，让平民能返回家园。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